请大家低头祷告，我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晚上领受主的话语。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繁忙的生活里面，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台前。我们愿意从你领受渴慕的心作为我们灵受的基础，也求你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让我们不但了解而且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我们恳求圣灵宝贵师亲自的教导我们，给我们受教的心。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天性是容易向下去的，但是感谢你，在你的恩惠之中，我们能够向上追求，能够跟从主的脚步，奔走这条主所喜悦的道路。求主使我们的灵活泼，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有属天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面光能够使我们有力量有喜乐。我们愿意你的面光不断地照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里面的光明亮。求主恩待这两段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所领受。主，人的话要落空，人的话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只有你自己向我们发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属灵的供应和满足。我们恭敬地交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来到第二课，认识人。第一课是认识神，第二课是认识人。这第一方面，我们看圣经如何地告诉我们人的来源。人是神创造的，这是神创造的高峰。你看，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天地万物，到最后的时候创造人。所以人是神的创造的冠冕，有人这样说， Man is the crown of God's creation， 实在是如此。关于神创造人的过程，我们不用时间去查看了，我只是顺便在这里提一提几个不同的观念，不在讲义里面，但是大家可以按照你的兴趣来记一记。那第一种的神创造的这个过程的解释呢，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地万物，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是当初的那个天地，这个天地发生了问题。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地是，这个是字的希伯来文的原文也可以翻作变为 became， 这是两个翻译都是合乎希伯来文的。地是，或者说地成为。那么根据这种的看法呢，神起初创造天地是好的，但是出生了这个发生了问题。这里没有说什么问题，但是按照圣经其他的地方来看呢，就是撒旦背叛神，因为他的背叛，神所创造的大地 就起了变化，地变成了空虚混沌。空虚混沌四个字在旧约里面有好几次的出现，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不好的意义，都是表示神的审判、神的毁灭的意思。所以这种的观念的学者认为，空虚混沌不能单单看这里的用词，还要看这个用词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的含义，而其他的地方每一处都是不好的意思，都是审判的意思，有破坏的意思在里头。那么这种观念简单来说呢，就是两次的创造，第一次的创造是好的，中间产生了魔鬼的，就是撒旦的叛变，引起来这个宇宙的破坏，然后神第二次创造。那么按照这种的解释呢，今天这个地球里面所藏存的许多的化石，许多的这个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形成的地层，都是第一次的创造的留下的，不是第二次的创造留下的。那么在科学和创世纪之间的一个冲突之一呢，就是在地下有许多的藏存的东西是需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形成的，而圣经说的这个创造是时间相当的短，因此产生了难处。那这样的一种解释呢，可以在这方面解决难处。那么第二种的理论就是说，第一节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跟着连到第二节，第二节和第一节所指相同，都是指第一次的创造。那么第二节怎么解释呢？说这个大地在起初的时候是没有形式的，这个空虚就是没有形式， without form。 混沌呢，就是只有一个这个物质的这个存在，就是那个 raw materials， 用这个混沌空虚来表示没有形式，没有这个设计，没有个别的形态。后来神一步一步的创造，而这个下面所说的这个六天呢，是六个时代。圣经说神看千年如一日，那个千年是表示一个很长的时期，也不是字面的一千年，就表示是很长的时期。是六天是代表六个很长的时期，神在这样的长时期里面来进行他的创造。那这种的解释的人说，神用长时期来创造，不是说神不能立刻创造，乃是说神采取了这个逐渐创造的过程。有些基督徒科学家接受这个解释，就好像英国这个 Bristol 大学的这个教授 Randall Short， 他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解释，把一天看为一个长的时期。那么这样呢，也就可以把创世纪第一章和科学之间的那个难处 来解释掉，来消除。而且 Randall Short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也许我稍微提一提。他写了一本书叫 Modern Discoveries and the Bible， Modern Discoveries and the Bible。 在这本书里他这样说，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创造的次序是非常的令人稀奇的，表面上看是不合理的，但是按照这个科学的眼光来看呢，就是很有意义的。譬如说在这里创世第一章先说神创造光，到了第四天才造太阳月亮星宿，但是第一天就说有了光。那么没有太阳月亮星宿哪里有光呢？这个是个很明显的一个矛盾。但是这个 Professor Short 他这样说，最最初的时候这个地面是被水汽所包围，那个水汽很厚，所以阳光呢不能够射穿，不能够照射云层而照到地面上，所以在地面上来看呢是黑暗的。所以这个地渊面黑暗是从地上来看所以有这个现象。那么跟着呢这个水蒸气慢慢的消散，在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那么这个水蒸气升上去，有空中的水，有下面的水，那就是空中的水蒸气，空中的云和地面的水，这样的把水分为上下啊。那个这个说法也是很稀奇的啊，水有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就表示原来水都在下面，现在蒸发上去，所以分为上下的水。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天空就出现了，所以第七节神造出空气。那么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那么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阳光那个照射下来到地面，所以日夜就开始分明了。那么然后地面的水渐渐的聚集，就成了海洋，水要聚集在一处就成了海洋。然后在这个地上就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菜树，就按照科学的理论，最早的生物也是地上的植物在先，和这里所说的次序是一样的。那么然后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第四天才说神造太阳月亮，这也是从地面上看而有的一个描写。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太阳就显出来了，地面上可以看见太阳月亮星宿。那么然后下面在第二十节就提到水中的生物，跟着提到这个空中的生物，然后再提到这个第二十四节，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到最后第六天造人。那么这个次序呢 和科学所说的那个次序是很吻合的。这是 Randall Short 他说的，就是表示神采取了一个一步一步创造的过程。他不是说人是进化出来的，不是，还是神每一种的创造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每一种的创造是一个独特的创造。所以在这里说歌从其类， Everything after its kind， 不是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不是，乃是神一类一类的这样的创造。所以这个理论和进化论不同的，不同的。那么还有第三种的看法，那就是和进化论很接近的，意思就是说进化论是神采取的一个方法，但是到最后到人的时候，神才把这个属灵的生命给人，所以人出现的时候是神一个特别的生命的创造。一方面他的身体是进化的，但是他的灵魂是神一个特别的创造。而今天有些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退让了一步，接受了这样的神指导之下的进化论，是 God directed evolution。 那么他们觉得他们这样的信仰呢，也不违反圣经，同时和科学可以配合起来，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的科学家这样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是很少数的，在基督徒的科学家中是很少数的。那么另外有一种的解释呢，是一位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reation Revealed in Six Days， 不是这个 Created in Six Days， 不是，是 Creation Revealed in Six Days。 这个六天是把神的创造启示出来用了六天，不是创造用了六天，是启示出来用了六天。那么这个作者呢叫 Wiseman， 一个聪明人Wiseman 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一个科学家，基督徒的科学家。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到澳洲去，在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夏令会里头，他们请了这个Brisbane 大学的地质学的教授 Dr. Wilson 来讲这个神的创造。他就是这个看法，他接受这个观念。那么这个 Professor Wiseman 他是英国的一个大学教授，那么他就研究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一些的词句，他根据这些词句的特别的性质来分析，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这是一天一天的记录，一天一天的记录，是六天的记录，所以说是 creation revealed in six days， not created in six days。 那么这也成了一个解释的方式之一。那么还有一种的解释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种的解释就是说是理想的年代，理想的年代是 ideal chronology。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创造的时候势必在他的创造里面已经隐藏着一些过去的 历史，比方说神造亚当，一造出来就是一个成人。那么是一个成人是多少岁呢？多少岁呢？我们设身处地来想想啊，神当日创造亚当，那么他是不是从一个胚胎创造起呢？还是从一个小孩子创造起呢？还是造出来就是成人呢？那么大概我们推想的结论就是一造出来就是成人。那么他是个成人多少岁呢？多少岁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的时间的过程， No actual time, No actual chronology, 只有 ideal chronology、yes. 说他是三十岁，好，那么前面的三十年都没有实际的经过，所以他就 ideal time。 那不但这个亚当是如此，整个的宇宙也是如此，因为他创造了星球，那个星球有没有这个存在的时间的历史呢？这个星球被创造出来是它的存在中的哪一年呢？是头一千年，还是后来一万年，还是十万年？那是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势必有一个 ideal time behind it， 一棵树，神创造的一棵树，这棵神最初创造的树有没有年轮呢？有没有年轮呢？啊，有年轮的话是多少年轮呢？多少年？所以有一个 ideal time 在里面，不然的话就不可能了。不然的话就是都要从那个人和生物的胚胎开始了。那么他就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开始说，神起初就是创造了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后面已经有一个 ideal history， 不过没有真正的那个实际的时间的过程。所以呢，在这个地底下就会有一些存在的东西是表示了那个 ideal time 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差不多成了一个哲学的解释了，那么接受的人比较少，但是呢，是也值得注意的一个解释。那么还有最后一个解释，那就是六天就是六天，六天就是六天。那么这个解释呢，和第二次创造、两次创造连在一起，可以分开也可以连在一起。神第一次创造被破坏，有了第二次的创造，第二次的创造就是六天。那么它这个根据是主要的，有一个根据就是我们看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清清楚楚说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一天。那么如果不是二十四小时的一天的话，何必说有晚上有早晨？这不是白费口舌吗？不必说呢，既然说了，那就表示有一个用意在里头。什么用意呢？就表示这是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但是这个 Professor Short 他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怎么样呢？就是地球在那个水蒸气的包围的情况之下，先是黑暗的，所以呢起初就等于一个长夜，那么后来光来了，光来了以后就有这个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一天一天的这样的进行的，所以呢是从晚上开始。犹太人呢就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有晚上有早上，先说晚上后说早上，就把他们的日子从晚上开始算，一天的开始是晚上六点钟，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是这样的计算，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开始讲的， 六日创造说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根据是在这里。但是这个解释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解释。好，我就把大致上已经有过的一些关于神创造的解释这样的简单的提起，使大家有些概念。那么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总的结论就是说，宇宙是神创造的，人也是神创造的，人的来源就是神的创造。那么这件事呢，是圣经非常清楚的确定的说的了。那我们相信圣经的人就接受人是神创造的这一个结论。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持守这个信仰，人是神创造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必然的和流行的进化论有了冲突。那在今天的这个科学至上的潮流里头，许多的基督徒很难站得住脚。那么关于进化论，我在讲义里面提到在80年代出现的几本书里面的一部分。那么在这我提到的两本书之外，还有今年才出版的一本书，我等一等要提出来，你们可以写下。我们的讲义里面说，时第一行，时至今日，科学家中仍有不少人怀疑及不接受进化论，质疑的写作不时出现。例如澳洲生物学家 Michael Denton 所写的 Evolution 讲义的这个字第三个字母写错了， EVO 不是 A， EVO Evolution Evolution A Theory in Crisis， 还有那个 Crisis 那个倒数第二个字母 E 把它改成 I Crisis，不是多数的，是单数的。是1986，并把这个日期改正。在讲义上好像写的是1786哈，1786进化论还没有出现。1986。那么另外一本书呢，是 Thaxton 和 Olson 合著的，书名是《The Mystery of Life's Origin》。Reassessing Current Theories， 就是生命的起源的奥秘，这个副题目就是重新估价流行的理论，流行理论的重新研讨。那么在这两本书里头，对进化论都提出很有力的质疑。那么第一本书呢，得到这个 MIT， 这个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教授 Dr. Eden 的称赞。那么第二本书呢，得到耶鲁大学，请大家再改正一个字，后书，或把这个版这个字呢，这个划掉。获得后书获得耶鲁大学的刊物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的佳评，耶鲁大学的生物学与医学的这个月的这个季刊的佳评，并且得到加州大学 Professor Kenyon 来写序，就表示那么这些书呢是在这个学术界是被重视的。那么这些书里头就提出来对进化论的 很强的、很有力的质疑、批评。那最近在1991年，另外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Philip E. Johnson， Philip E. 一个 initial Johnson J-O-H-N-S-O-N Johnson， 他写的书书名叫 Darwin on Trial， Darwin on。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提到进化论的许多一直到今天不能够解决的难题，而且是很重大的难题，不是小的难题，是重大的难题。在1981年，有一位英国的这个科学家，他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这个 Michael Patterson。 那么他被邀请到美国来讲学，两个地方讲学，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自然史博物馆，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来在那里演讲。那么第二个地方就是在芝加哥大学来演讲。那么他在演讲里面也是提出来对进化论很多的质问。他呢在81年以前是一个进化论者，81年以后他宣布他放弃了进化论。你像大英博物馆的这个 British Museum 的馆长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否定进化论的立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换句话说，这个在整个进化论的历史里头，一直有一些很优秀的科学家不断地提出来对进化论的质疑。有一次唐崇荣牧师提到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19世纪有几种的理论提出来了，20世纪做实验室，整个的20世纪做了那几种理论的实验室，那么证明这三种理论都是站不住的。第一种理论，这个 Marx所提出来的共产主义，那整个的20世纪有70多年来做实验，最初的时候得到多少的人的拥护支持，但现在证明是错误的，连苏联也已经放弃了这个共产主义。当列宁的像被取下来的时候，被搬走的时候，被放倒的时候，我们真不晓得那些共产主义者的心情是怎么样。这个马克思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有一个基督教的背景，他读过神学，但是后来走了这条就唯物论的路，来开后来成为共产党的这个 father of communism， 那个是这个 the father of philosophical communism。 那么列宁是 the father of political communism。 现在这一个19世纪的理论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第二，那就是进化论。这个达尔文19世纪的人他提出来了，整个的世界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室。那么现在越靠近20世纪的末期，这个反对批评的这个浪潮越强，提出质询的科学家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好像预先表明他的最后的一个 命运，很可能在不太久的将来就被科学界所放在一边，也是很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呢，那就是19世纪开始的这个实证逻辑主义，这个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就是说一切的事物只有能在实验室里面被证实的才是可接受的，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相信的。凡是不能够在实验室里证明的，我们都不要接受。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经过了20世纪，差不多每 every field of science 都受它的影响。但是在20世纪的下这个70年代开始，那这个持反论的、持反调的这个科学家是越来越多，认为这种的解释是这个范围很小的一种的解释，有许许多多的事物是超越这个范围的，所以它不能够作为人生真理的一个试金石。那么这三个理论都是19世纪所出现的、发表出来的。20世纪做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面这三个当中的一个共产主义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其他两个也是好像在同样命运的一个路上。我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来到第二，但这个讲义里呢，要请大家加上去，稍微把讲义要改一改哈。第一是人的来源，第二是神创造人的目的，要加上，就应该加上。第二，神创造人的目的，那这些是我们应该很清楚认识的一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人有两个目的，一个双重的目的在里头。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所说的。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人。虽然这里是指着选民讲的，有一个特质，有一个 specific reference， 但是也可以把这个范围放广，用在整个的人类上。那么这个目的呢，有人觉得好像神很自私，为了荣耀他自己所以创造人，但是呢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并不是像我们平常说为了要荣耀我这个人，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是那个中心，我是荣耀的对象，就是那是这个自我中心。那么我们在这个 ethical judgment ethical evaluation 里面来看，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最崇高的目的。神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人， 我们如果从这个狭义，从这个 narrower sense 来看的，哦，那么这个就不是神学上的那个定义。神学上是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荣耀神这个意义，就是说神他自己是一个荣耀的神，他要把他的这个本性的那个荣耀在他的创造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整个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诗篇十九篇，诸篇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个手段中文翻译不大好，因为手段这个平常的意思是不好的意思，哈哈，这个人手段很厉害怎么样啊？那个就是那个原文就是 the works of God， the heavens declare his works， 就是 handiwork， the works of his hand， 他的作为，那个手段就是一个直接的翻译， the work of his hand， 他的手的工作。整个的宇宙是在那里述说，好像一篇的乐章，一个 a composition of music， 一个交响乐，在那里演唱的时候，在他的这个实质里头，就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好像这个西方的出名的那个交响乐 Creation， 很多人欢喜听，在那个 Creation 里头，好像那句话 Let there be light，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的那个交响的声音，把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 The God of light Let there be light 唱出来，那整个的这个乐章就是把创造之主的荣耀显出来。所以神的创造是他的本性的流露，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流露他的荣耀。那宇宙的创造的高峰就是人，所以人也是神的荣耀的流露的高峰。所以这就是等于说，在神学上就是说 ManIs the peak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glory of God， 神的荣耀的彰显的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创造一切，包括了人，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的动机的那个意义，乃是一个他的本性的流露的一个意义。这我们要了解。我自己读这句话，就《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读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两步的感受的过程。第一步，我觉得有点这个神点自私的味道啊。我口里没有说，但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让我再进一步的了解，就不是那样一回事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的了解体会还是有不同的等级的。那么这是神创造人的第一个目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人来分享神的荣耀和恩典，要人来分享神的荣耀和恩典。经文在哪里呢？整个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都是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里讲到，在神的救赎工作得到完成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 那就是神的目的的一个彰显，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新天新地里面，那些蒙救赎的人永远享受神的恩典，也永远分享神的荣耀，与神一同作王，和神一同作王。那是启示录22章第5节，要和神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是分享神的荣耀。另外一节圣经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创世纪第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整个的被造之物要人来管理，神创造了而把这个管理交给人。那么这是分享神的同志，那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幸福，很高的一个荣耀和地位和恩典。神创造人是要人来分享他的荣耀和恩典。那么有的神学家这样的说法哈，神的创造就是 an extension of God's own blessedness to his creation, including man. 神把他自己的那个 blessedness, 他自己的那个福分扩张加给他创造的人。The extension of God's own blessedness to his creation with man as the crown of it.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最简单而美好的一个解释。所以神创造是他的荣耀的流露，也是他的爱的流露，他要把他自己的福分给人来享受分享。那这就把神的本性那个荣耀伟大的本性将表达出来。神真是这样重视人吗？我们从一点点的推想，你可以体会到确实是如此。你看在这个宇宙之间除了神能够看见他自己的作为，说神看着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着是好的啊，那就是 God's appreciation of his own word。除了神那个欣赏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谁能够欣赏这个美丽的大自然？只有人。所以这个对大自然的欣赏，如果不是为了人，就没有意义了。我没有，你有见过一只狗在那里欣赏这个美丽的日出吗？或是美丽的夕阳吗？没有。我们说狗很精灵，有的人宁可要狗不要孩子有的人把狗做他的 member of the family， 抱着狗睡觉。那么这是人很重视狗，因为它很智慧，但是从来没有一只狗它会欣赏美丽的大自然。那么既然只有人会欣赏，那么神创造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人， 神自己里面有这些伟大，他造出来不造出来都是存在的，他造出来是人能够欣赏能够享受。所以我们看见神确实是爱，他就是要分享，把他最好的给他所创造的人来享受。好，这是第二大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我们要休息10分钟。